习近平近期出访中亚，权力是否依然稳固？张友侠似乎正准备进行绝地反攻，意图一举取得军权。这场权力斗争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伊朗的防空系统瘫痪，美国同以色列联手出击，局势不容忽视。另外，明尼苏达州议员和他的配偶被枪击，57岁的凶徒已经被捕，事件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面对中共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前美军指挥官警告，如果台湾今次过关，将会是中共灾难的开始。而在中国，由于经济困境，工厂大批倒冧，很多人已经穷到要食饲料，民生问题日益严重，未来将会怎样发展？观众朋友大家好，16号上午，习近平搭专机离开北京，应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邀请，前往阿斯塔纳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随行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人。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习近平出访中亚打破了外界对他被软禁的期待。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一旦失去权力，就不会再出访。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打倒之后都没有再出过，今次出访对习近平意义重大，而中亚战略地位重要，亦都反映蔡奇仍然支持习近平的领导立场。他出访成功反国，如果能够保住权力，是观察中共权力消长的重要机会。近日网上热传留言，说来自同中共军方高层有关系的重量级人士披露习近平早已经失势，中共政坛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革。消息指6月中一场秘密会议将会决定下一任领导人的走向，这个说法和海外媒体智库的观察吻合，说中国经济和外交陷入困局，习近平的统治面临党外内空前压力，军方角色将会在未来政局变化扮演关键角色。张天亮提到，北戴河会议比元老聚会可能是四中全会前最后扳倒习近平的机会。6月13号，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陈云铭诞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的讲话被指是自打嘴巴。十年前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统一意志，今次就提到历史问题决议，讲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断。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说，这个同习近平19大之后定于一尊的一人独尊体制相反，等于是自打嘴巴，是重大异常信号。专栏作家黄克说，习近平讲话并非是个人意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或者实际掌权者批准。外界质疑习近平可以出访中亚，但是讲说话就没有自主，那他到底还有没有权力呢？时事评论员晓雪家分析，中南海局势瞬息万变，蔡奇、李强和李希这些习近平的支持者全力支援他，因为利益捆绑令权力格局更复杂。晓雪家爆料说，张友侠可能在四中全会出任军委主席，彻底掌控军权，为了清算习近平做准备。习派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反扑，张友侠不敢冒险。团派好像胡锦涛和汪洋就主张给习近平体面退休，避免内斗，保习近平家人安全。张友侠认为习近平保留权力是威胁，必须要彻底下台。若果被汪洋接任军委主席，汪洋和习近平矛盾少，未必会清算习近平，靠他不得。张友侠意识到掌握军队实权是彻底清算习近平最好的策略。不过团派内部的意见不一致，温家宝主张清算，胡锦涛态度模糊，而汪洋就求和。若果张友侠在93大阅兵现身，显示他力争党政主导地位，未来几个月无意外变数， 权斗将会持续，将有合稳控军权势在必行。观众朋友，在目前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之中，习近平是否可能成功稳住自己的权力，又或是会面临来自军方或者是团派的挑战呢？欢迎留言给我们讲下你的意见。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又或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拍档。想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是打北美的免费热线电话+1-866-520-5201。以色列和伊朗展开新一轮攻击，这两个全副武装的对手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第五日。据伊朗国营媒体说，自从以色列开始轰炸伊朗以来，至少有224人丧生，而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已经导致以色列最少24人罹难。以色列空袭歼灭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大部分核心圈成员。虽然川普可能否决了以色列暗杀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提议，但是据一位美国官员说，以色列过去四日的攻击实际上已经斩首德克兰的军事领导层，同时摧毁了伊朗的核科学家群体。以色列军方说，至少有9名伊朗科学家遇害，包括顶尖核子科学家穆罕默德·迈克迪·特克兰奇、德克兰沙希德贝克什提大学，亦都证实了他的死讯。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说，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到而家都未停，重点是打击伊朗剩余核设施和导弹库存，目的是利用情报优势扩大斩首行动，专打伊朗领导层，试图颠覆伊朗政权。令人震惊的是，多方消息说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女指挥官艾斯梅尔卡里在13号歼灭伊朗军队高层立大功，他很可能是以色列秘密发展的间谍。据说卡里已经完成任务返回以色列。卡里是接替被川普下令斩首的圣女城指挥官苏莱曼尼的接班人。圣女城直接受哈梅内伊亲自指挥部署，地位相当于美国的 CIA 行动处加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而以色列和伊朗官方对这件事都保持沉默。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宣称已经完全控制德克兰上空。BBC 引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德弗林的说话，说自从上个星期攻势开始，以色列就已经摧毁了伊朗超过120座地对地飞弹发射器，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在15号晚，以色列空军就摧毁超过20座发射器，这些发射器原本即将向以色列发射飞弹。伊朗16号向以色列发动飞弹攻击，海发炼油厂被弹道飞弹击中，陷入火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说，特拉维夫领事馆因为伊朗飞弹冲击波就轻微损坏，但是美方人员没有受伤，而领事馆和耶路撒冷大使馆将会关闭一日。伊朗攻击造成4人死亡，多座城市住宅受损。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话，新一轮攻击成功击中以色列目标。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国会呼吁全民团结对抗以色列，强调无意发展核武，但是会捍卫核能研究权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原定访问越南显港，但是因为紧急作战需要取消行程。飞航情报显示，28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正在飞越大西洋，似乎是支援以色列空袭行动。川普15号前往加拿大参加 G7 峰会之前说，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防御，但是就未有要求停火。他说，有时他们要决一死战，但是又相信会很快达成协议。以色列坚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伊朗亦都加大报复力度。 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两名州议员和他们的配偶在6月14号被一个冒充警察的凶手枪击，造成两人丧生，两人受伤。警方在15号晚将57岁的疑凶博尔特逮捕。这宗枪击案是在14号早上发生，凶手扮成警察去敲门，先在明尼苏达州枪伤参议员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之后，又再去布鲁克林公园霍特曼夫妇的家再行凶。警方到达霍特曼家时，博尔特向警察开火，之后就趁乱逃走。警方立即出动大规模搜捕行动。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尔兹说，这件案是政治动机暗杀，两位州议员都是属于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工党。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悬红最高$50,000找线索。案发之后，在距离凶案现场大约一小时车程的石布里郡，当局发现疑凶的车，随即叫居民关好门窗。15号较早时候，监视器影到博尔特在明尼苏达州鹿岛镇附近自己的农场出现，之后他被拘捕。拉姆西郡警局在 Facebook 贴出逮捕博尔特的画面，见到他穿着深蓝色恤衫和深色外套。据 CNN 和 BBC 报道，检察机构在15号深夜开记者会，讲述追捕博尔特的经过。明尼苏达州巡逻警察盖格说，博尔特被执法人员包围之后，是爬向执法人员被捕，整个拘捕过程没有伤亡。布鲁克林公园警察局长布鲁利说，追捕博尔特是明尼苏达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用了43个钟头，动用了几百名警察和20个不同的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明尼苏达州刑事侦察局局长伊凡斯说，博尔特在15号晚在鹿岛镇被捕，执法人员接到线报之后，调派多队特警队赶到当地。博尔特被捕的时候身上有武器，但是就没有讲明是什么武器。伊凡斯说，博尔特匿藏在有溪流、田野和农作物的树林，那区主要是农田，还有几个山丘和小森林。伊凡斯还说，博尔特的目标名单还有威斯康辛州、伊利诺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的人。检察机关相信博尔特是单独犯案，现在他还接受调查。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层近一个月多次警告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海局势突然升温。在五六月期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美国国会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相继公开讲话，说台海危机真实而且逼到埋身。根据美国情报，习近平已经下令中共军队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攻打台湾。帕帕罗上将解释，这个不是真的开打日子，而是一个准备好的限期，但是由中共军队的火箭军、太空卫星等建军的进度来看，他们攻打台湾的能力可能大幅提早，由原本的2032年提早到2027年。在台湾6月11号，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高雄分处在 Facebook 出了一篇避难包开箱文，叫大家准备好自己的逃生包，应付突发紧急情况。虽然这篇文章没有直指台海威胁，但是因为这类贴文很少见又敏感，令不少人开始猜测和担心是否跟台海局势有关。近一个月，台湾网民开始在网上讨论逃生包物资清单，有人还推广战时个人能源储存装置，变成一股风气。虽然现在台湾就快到台风季， AIT 的逃生包贴文可能只是为地震或者台风做准备，但是美方接二连三公开警告，加上俄乌战争之前美国准确预测俄罗斯入侵的情报，在现在战云密布的时刻，台湾社会已经响起警号。不过华府智库昆西研究所的佐伊德斯说，虽然中共展示军力 但是台湾的经济和地理特性令它成为棘手的目标。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靠经济，入侵台湾会动摇它的执政基础。他提到三个非军事因素令中共不敢全面占领或者封锁台湾。首先，台湾半导体对美国很重要，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第二，台湾本身的军事力量强大，中共不敢轻举妄动。第三，加上中共军方因为贪腐问题进行清洗，这些都影响战备水平。近期台北政治经济学院基金会、和平与安全中心和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举办了一场台海防卫兵推，请了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参加，备受关注。布莱尔和台湾的渊源深厚，以资深观察员的身份参与19号至23号的汉光演习。台湾军方现在联合兵器推演系统和联合作战训练系统都是他建议建立的。之后布莱尔接受媒体访问，有记者问，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台湾要孤军作战，没有美国和日本协防，台湾可不可以靠自己赢中共？布莱尔说，台湾可以撑一段时间，但是不是无限期，中共最终可能成功，但是台湾被孤立的机会不大，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很可能会提供支援。他强调，台湾不用假设永远没有外援，但是就一定要有强大的自我防卫能力。有记者问，等美国或者盟友帮手之前，台湾要独自撑几耐？布莱尔说，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以为战争会快、简单又一定赢，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乐观判断多数是错的，代价是国家受重创。如果中共以为在几日内就可以攻占台湾，造成既定事实，国际社会就会默认新现实，是极蠢又错误的判断。布莱尔说，比起他的评估，中共怎样判断更为重要。他相信中共会觉得台湾有能力抵抗几个月，只要台湾撑得住，对中共会是全面性灾难。布莱尔强调，2027年攻打台湾只是一个日期，现在看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力量到时可能比解放军更强。中共量产的旧款军备好像巡洋舰、飞弹和潜艇，但是美国是部署新一代武器，对解放军威胁更大。自从2025年4月起美中贸易战开打，中国外贸行业苦不堪言。6月10号美中在英国伦敦结束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中国外贸业界对这件事很敏感，仲密切关注。2025年6月13号据大陆媒体说，由6月23号开始，美国会对中国降制家电、加征关税，包括洗碗机、洗衣机和雪柜这些钢铁衍生产品。财新公布5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 50.4 跌到5月份的 48.3， 比上个月跌了 2.1 个百分点，是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显示中国制造业现在正经历自从2022年9月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期，主要原因是新订单减少，受到美国入口关税影响。有网友发帖文说，好多门市好大机会挨唔过今个夏天，无论做餐饮、开工厂、做美容业定系服装，十之有八九会倒闭，打工仔搵工都好难。数据话，女性外卖员超过150万，占比超过10%。杭州30%嘅网约车司机系大学本科。2024年招聘网站新增4000万个用户。除了1000万是大学生之外，剩低的3000万是前创业或者工作者。中国经济恶化，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结果中国商家就开始推出人类饲料代餐。有网友在影片说，好像动物食饲料，两羹粉加水，摇一摇五分钟搞定一餐，没有油烟，没有味道。有人还说香，我们退化到只要不死就得了。 这些饮品有商机，因为很多人吃不起饭。有网友发影片骂，查了一家面馆收钱的方式，发现2024年多数人用信用卡找数，反映连饭钱都没有，靠借钱开饭，收入下跌，有人买过期即食面，路边摊3.5元包康师傅，一阵间就卖完，还有人卖过期食品，标明是给宠物的，但是评论区说是人吃的，48包即食面29元，5斤辣面筋18元。网友说贵价的辣面筋普食，即食面味道正宗。外卖哥哥说点外卖的人越来越少，这些是很多中国人现在面对的现实。提起以前，大家会想起吃不饱的时代，但是中共之下，虽然成日说民国时代是旧社会，说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实就令人心酸，越来越多的中产沦为底层，底层百姓吃不饱，吃过期食物，甚至执垃圾食，人民会不会反思这个满口甜言蜜语压迫人民的中共政权？中共倒台是不是就快到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